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创世纪》29章。神被称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我们看到雅各的人生，我们在想，像这样诡诈的人，他有什么样的资格能够承受上帝救赎应许的计划？像这样一个难以悔改的罪人，他怎样能够配上帝所使用呢？但是神偏偏以他的主权，以他的恩典选中雅各，在雅各还在母腹中，甚至说他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之前，神的恩典、神的话语、预言已经显明要使用他、恩待他。那么雅各要成为信心的先祖，承受上帝应许的计划，他是需要被训练的。诡诈的人需要变得正直，靠自己的人需要倚靠上帝。凡是伟大的人，他是需要严格的训练，没有经过训练是很难成为伟大的人。29章我们看见雅各的训练就开始了，上帝把他带到遥远的地方，放在苦难的学校里面，使他认识到有一个比雅各更诡诈的高手，是他的舅舅拉班，来训练他，使他认识自己，使他被欺骗，使他学会倚靠神，抓住神的应许。29章1节，雅各起行，到了东方人之地。起行呢，在原文是指抬高他的脚。29章，雅各与神相遇，与伯特利的神有了相交，认识到神的恩典，他再一次感受到神不单是听见的那一位，而是亲身自己经历的。神像一个亡命徒启示，像一个亡命徒应许，像一个欺骗者说话，向他立约保证。神的启示，神向他的显现，给了雅各一定的确信，他就充满力量前行，到了东方人之地，看见田间有一口井，有三群羊卧在井旁，因为人饮羊群都用那井里的水，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，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，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，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。雅各对牧人说，弟兄们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他们说，我们是哈兰来的。他就问他们，拿赫的孙子拉班，你们认识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认识。雅各说，他平安吗？他们说，平安。看哪，他女儿拉结领着羊群来。雅各在旅途中遇见了牧人，而且遇见牧人就询问了关于他舅舅的这个地方和住处，结果呢得到了一个回复，说看哪，他的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。雅各遇见牧人不是偶然啊，这不是偶然，这是出于神的护理，没有任何偶然。我们如果相信神护理的教义，我们要晓得人生中遇到的所有的人不是偶然发生的，是上帝护理的带领啊，神说，我必把你带回你所去的地方，我与你同在。我们就看见神对雅各的眷顾，看见牧人啊在喂养他的羊群，他就询问了，而且得到一个回复，遇见了 拉班的女儿拉结，之后呢，又遇见了拉班，到达的目的地。所以人生绝对没有偶然，啊，与任何一个人相遇，都是上帝他智慧的护理。拉班见到雅各之后呢，也是非常的这个亲切，抱头痛哭。到了十五节，拉班对雅各说：“你虽是我的骨肉，岂可白白的服侍我？请告诉我，你要什么为工价？”拉班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名叫利亚，小的名叫拉结。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，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美。雅各爱拉结，就说：“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。”拉班说：“我把她给你，胜似给别人。你与我同住吧。”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，他因为深爱拉结，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。啊，我们看到爱情的力量。爱一个人的话，七年就如同几天。但是在这个小的叙事当中，我们看见雅各和拉班啊达成一个共识，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的交易。拉班问雅各要什么工价，他的答复说：“我要为你工作七年，服侍你七年，啊，甘愿做你的仆人，换得你一个女儿。”你说雅各为什么不给彩礼呢？我们要知道雅各是亡命徒，啊，他不像亚伯拉罕的仆人给以撒寻妻的时候，啊，带着骆驼、金银财宝去，啊，他这个时间先是要逃命，他没有足够的财富，他只能用他的这个体力、智力来换得他想要的。我们有没有注意到，雅各这个时间可以说一贫如洗，他也不是绝对的贫穷，他有上帝的应许，他可以不用工作七年，直接告诉拉班，他继承了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他可以大胆的告诉拉班，我不会拿任何的彩礼，啊，我不用去拿彩礼的，因为神将他救赎的应许赐给了我，我要带着拉结走，回到应许之地，马上建立荣耀神的家庭。老仆人为以撒寻妻的时候，是提到神的应许，提到神的引导，提到神对他的护理，提到主人对他的要求。雅各在这里呢，没有提到应许，他是用自己的智慧，用自己的方法，工作七年换得拉结，他是拥有一个伟大的身份，因着神的恩典，因着信，他拥有了继承神救赎计划应许的身份。如果他凭着应许向拉班讲述这个过程，或许就会减少后来的冲突和罪行。但是雅各在这里没有照着伯特利蒙福的经历来过他的生活，他反而用自己的方法，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换得拉结。他是有应许的，他是有卓越的身份的，但是雅各没有从神的应许来支取能力、智慧，他更相信自己的智力。雅各这样的写照，就像我们的写照。我们有一位天父，他在基督里把一切的福气全部都赐给我们，我们很快就会忘记这项真理。当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不论是失业、关系的破裂、身体的疾病、所爱的孩子或者配偶生病、濒临死亡的时候， 我们就好像一个孤儿一样，凭自己的力量来争取每一样东西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，与基督联合，基督他每一天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。我们最小的事，最微不足道的事，耶稣基督都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。但是我们仍然感觉自己像孤儿，像被神遗弃，不蒙神所爱。我们用自己的聪明，用自己的能力、体力来面对这一切。我们也经常在患难中放弃祷告，我们认为祷告似乎不会带来什么变化。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大君王的女儿，是承受天国基业的人，没有照着这样的身份和地位来过生活。我们为什么会感到恐惧？如果我们的未来全在乎自己的计算、规划、工作和操作的能力的话，我们当然会感到恐惧。我们有许多人逼使自己一心靠自己的力量去成就神对我们的应许，所以我们就不会祷告。有上帝不去倚靠，有应许并不去支取。我们不想祷告，是因为我们深信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打造未来。我们不肯支取上帝的应许，我们是认为自己有绝对的智慧。雅各在这个对话当中丝毫没有提到上帝，没有提到神的应许，他的名字是抓的意思，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获得幸福，获得上帝所应许的内容。他并没有想到应许，向神祈求，在神的应许中支取智慧。我们今天在患难中会有恐惧，我们所拥有的也会拥有恐惧，因为我们的恐惧是源于我们信任自己的双手，认为自己的双手可以经营自己的人生，认为自己的双手可以让自己更拥有安全感。我们所有的恐惧是源于我们靠自己，越靠自己的人想把没有的变得拥有，想把有的继续的保持。所以一个人的恐惧是离开神的名正，越是靠自己，恐惧感会加增不是减少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抓不住所拥有的，也无法让没有的变得拥有。雅各不去提到神，不向神祈求，不在应许当中寻求智慧，我们和他一样没有什么区别。遇到所有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用自己的智慧、自己的方法去解决，从来不会向上帝祈求。虽然我们有神的应许，但是我们生活根本没有上帝的容身之处，也不会寻求上帝。到了21节，日期已经满了，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，我好与她同房。拉班就摆设宴席，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。到了晚上，拉班将女儿利亚送给雅各，雅各就与她同房。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。到了早晨，雅各一看是利亚，就对拉班说，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？你为什么欺哄我呢？拉班说，大女儿还没有给人，先把小女儿给人，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规矩，你为这个满了7日， 我就把那个也给你，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。这里记载了雅各服侍了七年之后，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，因为拉班以卑劣的方式欺骗了他。拉班将利亚放在他的怀里，没有把拉结给他，这肯定是拉班的罪。拉班的罪把他的这个女儿利亚陷在罪中，他也得罪了拉结，也得罪了雅各。这是雅各第一次遭受欺骗，这个总是欺骗别人的人，这一次被欺骗了，真的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！这个拉班显得比雅各更诡诈。之前的时候，我们看见雅各呢，他用红豆汤骗取了长子的名分，后来又发挥精湛的演技，欺骗以扫得了祝福，以扫父亲得了祝福。现在呢，他的岳父欺骗了他，拉班说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规矩，这个借口呢是没有任何的道理的，而且那个地方也没有他所谓的这种风俗，他只不过是在戏弄雅各，嘲笑雅各被自己骗了。在28章，神说我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就向你所应许的。神对雅各的应许呢，是与他同在。那为什么到29章，雅各工作了七年，得到的回报不是喜事，而是一场悲剧？神的同在和护理在哪里？我们总认为啊，神的护理应该是凡事顺利，遇见好人。我们认为神的护理应该全部都是光明的，没有黑暗。但是在这里呢，神的护理，神与雅各的同在，是一种痛苦的护理，黑暗的护理。我们的逻辑只停留在凡事顺利，没有停留在痛苦黑暗护理的层面。我们唱的许多的诗歌当中，圣诗里面啊，有一位女诗人啊，是19世纪著名的啊圣诗的作者，是科罗斯比啊，《一路引导歌》就是他所写的。他3岁的时候因医生的失误导致双目失明，17岁信主，活到95岁逝世。他一生写了8000多首圣诗，被翻译成200多种语言。科罗斯比呢，他没有啊因为这个医生的失误导致他失明啊，他变得怨恨啊抱怨，他反而说，虽然这是医生粗心大意造成失误，但是神从不误事，我深信这是神的美意，要在我生理上使我过黑暗的日子，以便我能够专心的单纯的歌唱赞美他，并激励别人也随着赞美他。若不是我失明的话，我会被其他美好的事物所吸引，我就不可能写出数以千计的圣诗，让世界各地的人参与赞美。上帝对我们的护理，有的时候是光明的，凡事顺利，但有些时候呢，是痛苦的护理，让我们遇见令我们糟糕的环境，使我们心情变得糟糕的人，使我们遇见特别糟糕的事，这也是上帝的护理。神使用这个痛苦黑暗的护理，要显明我们内心的败坏，要为我们的罪而刑罚我们，要使我们发现内心的诡诈， 要使我们谦卑。如果护理凡事顺利，我们看不见内心的败坏和内心的诡诈，也不会使我们谦卑的。但是黑暗中的护理就不一样了，会让我们的内心的想法动机显露出来，也使我们在神面前变得谦卑。黑暗的护理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的亲近神，不断的去依靠神。雅各在这个黑暗的护理中，他并没有依靠神，继续靠自己的体力和毅力和智慧来换取所爱的拉结，没有写到转向神，他反而愿意再工作七年换取拉结。这又写明他心里没有依靠神的想法，有应许没有支取，有话语没有在话语中寻求智慧、寻求力量、寻求方法。我们在这场对话当中看到拉班可谓是诡诈中的诡诈，老谋深算，这也是神对雅各的管教。雅各从前欺骗别人，以诡诈的方式换得祝福，现在呢，他被欺骗，他被拉班所玩弄，这是神对雅各的管教，让他认识自己，他自己的欺骗和手段不可能永远都是得胜的，神要逼使雅各去寻求神，不要再靠自己。这也显明希伯来书所讲的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凡鞭打又鞭打凡被收纳的儿子。管教是恩典，儿子才会遭受到管教。神管教雅各，无非是让他转向神。落在这样的欺骗当中，雅各呢还是继续的刚硬，还是用自己的方法去依靠神。雅各的天性和我们一样，我们落在最大的患难中，依然不肯祈求神，依然不肯在神的话语中寻求智慧和能力。嘲笑雅各的之余，我们不如讽刺一下自己，我们和雅各不是一样的吗？所以雅各遇见这个讨厌的拉班，这是上帝的护理。我们遇见许多不喜欢的人，老板、朋友、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配偶还是孩子，总会带来很多的不喜欢，也会带来伤害，这是神对我们的训练。如果不遇见不喜欢的人，属灵的生命是无法成长的。如果遇见都是喜欢的人，认为自己的爱心有多大，认为自己很会怜恤人，其实根本看不见自己内心真正的黑暗。当遇见不喜欢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本质程度才能看得见，那个时间属灵的生命才会成长。所以说，遇见不喜欢的人是上帝的护理，是神让我们内心的真实显得更加的明确。到了30节，雅各也同拉结同房，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，于是又服侍拉班7年。30节我们看见雅各呢得到了拉结，又服侍拉班7年，14年换来2个妻子，换来2个女人。在整个的对话当中，我们看见雅各依然是抓，靠自己的能力去抓，抓了1个女人，又抓了2个女人，丝毫没有提到神的应许。雅各的婚姻呢，并不怎么幸福，是痛苦的。这个家里有2个女人互相的争夺他。经文显明雅各 他爱拉结胜过利亚。利亚呢是被冷落的，但是我们接着也会看到神对利亚有极大的怜悯。那么利亚是不是无辜者？利亚绝对不是无辜者，他也是罪恶的参与者。利亚是自愿与他父亲一同欺骗雅各的，或者说利亚特别爱慕雅各，但是雅各对他不来电。在这场的事故当中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，雅各不是无辜的，他没有依靠神的应许。利亚不是无辜的，自愿与他父亲一同欺骗。那么神给了利亚安慰和祝福，也满足他的需要。虽然这个利亚做了不敬虔的事，神依然是以恩典对待他。后来的经文写道，耶和华见利亚失宠，就使他生育，拉结却不生育，丈夫和妹妹对他不好，但是神给他极大的恩典。32节，利亚怀孕生子，就给他起名叫流便，因而说，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，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。我们看见雅各呢，他不爱利亚，跟他没有什么爱情，但是雅各仍然在肉体上啊，情欲上喜欢利亚，和他发生了关系，生了一个儿子。利亚就认为说，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，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。后来又怀孕生子，就说，耶和华因听见我失宠，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。每次失宠的时候就怀孕，他认为怀孕是上帝的对他的保守，也的确是神使他生育。下面他又怀孕生子，起名叫利未，是联合的意思。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，他必与我联合。在古代啊，女人不能够生育是羞耻，能够生育啊，那是一种祝福啊。所以生孩子大战啊，马上就要开始。到了第30章，两个女人用生孩子的方式来表达啊与雅各关系的亲密。后来又怀孕生子，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，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，是赞美的意思，就停止了生育。我们看见神对利亚呢是特别有恩典的，虽然他也是罪恶的参与者，在这个家里极其的不幸，可是神给了他极大的恩典，极大的恩典。前三个儿子都反映了这个利亚内心的痛苦和渴望，他渴望得到爱情，渴望得到雅各的疼爱，但是雅各对他的爱只不过是肉体的、情欲的啊。如果一个男人不爱这个女人，碰就不碰，但是雅各呢，却爱他的肉体。当生到第四个儿子的时候呢，起名叫犹大，是赞美的意思。他的集中力，这个时间已经在神身上，他在赞美神，他说我要赞美耶和华。最少在这一段时间当中，利亚他是以神为他的满足，他看见神连续他、恩待他，虽然父亲把他当成工具拉结或者藐视他，雅各也轻看他，但是神却怜悯这个被全家抛弃的这个女人。我们也看到神救赎的计划要透过被全家抛弃的利亚来成就，生了谁？生了两个最重要的支派， 当然，其他支派也很重要，我们要讲重要的支派，利未支派和犹大支派。将来的祭司出于利未支派，将来的这个君王要出于犹大支派，而不是这个拉结生的，是利亚生的。也就意味着将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弥赛亚的到来要透过利亚。这个利亚有什么优点呢？没有什么优点，他不是无辜者，他也有罪，他被全家人视为工具，父亲把他视为工具赚取财富，雅各把他视为情欲的工具，他在这个家里是很痛苦的，他的妹妹对他也是藐视，但是神连续他，给了他恩典，使他得安慰，得祝福，而且把最重要的弥赛亚的到来的这个应许的成就的过程，要在他的身上成就。何等大的恩典给了这个利亚，全家人都抛弃了，神把他视为宝贵。我们是否想到创世纪十六章，神女夏甲在旷野孤立无援的时候，她的孤立无援是她自己造成的，心高气傲，惹怒她的主母撒拉苦待她，她就离开家。离开家之后，耶和华听见她的哀哭，给她恩典，给她祝福，给她应许。神对这种犯罪的人依然是有恩典的，看到利亚也是如此，自愿和父亲欺骗雅各，那耶和华看见他自食其果，仍然眷顾他，使他生下一个孩子，再生下一个孩子，是神给他的恩典。我们是否想到，对于这个生活悲惨的人，这是好消息？我们往往把神想成一个宇宙的交通警察，站在生命的路口，一逮住我们有违规，就毫不留情的按照律法严惩我们。尽管我们当受神严厉的刑罚，但是神的怜悯和恩典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想。纵然我们受苦是因为自己的罪，但是神仍然以恩典来看顾犯罪的我们。我们就像耶稣在比喻中的仆人一样，虽然欠神无法想象的巨债，神竟然出乎预料的免除了我们的债。我们今天有可能是什么的人？是悲惨的人，犯罪的人，因自己的罪品尝各样的苦果。我们认为上帝不管我们，丢弃我们，其实不然。我们看见好消息是什么？神恩待了利亚，虽然自食其果，上帝总有恩典。二十九章，雅各的这个改变几乎甚微，依然靠自己的方式来得到自己想要的，他要靠自己的智慧和体力毅力来得到他一切想要的，丝毫不提上帝，人生中根本就没有上帝的地位。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？这个利亚自食其果，被全家人抛弃，上帝对这样的人仍有恩典。我们或许像雅各一样的人，每天靠自己的智慧生活， 落在无尽的忧虑和苦难当中。我们又认为上帝在我们之外，根本不关注我们，其实不是的。耶和华听见了利亚的苦情，就恩待他。上帝恩待利亚，他也恩待我们。神的恩典总是临到悲惨的人、痛苦的人、犯罪自食其果的人。上帝不会嘲笑犯罪自食其果的人，反而施恩怜悯。这是我们的上帝，是我们的耶和华，是我们的神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我们的人生和雅各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们用自己的双手、头脑、智慧来建立自己的人生，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一切、规划一切、计划一切，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依靠你，没有顺服你，我们夸口自己的智慧，夸口自己的能力，却没有单单的来依靠顺服。主啊，虽是败坏不堪的罪人在你面前，但愿你向利亚所施的怜悯也同样施于我们。我们也需要你的恩典，需要你的眷顾，我们也在各样的罪中尝受苦果，但是我们相信你对自食其果的人总有怜悯，你不会站在高天之上冷漠关注我们，而是以热情炙热的爱爱我们。你会听见我们的苦情，听见我们在各种绝望忧虑当中的微小的祈求，求主施恩怜悯给我们，让我们晓得你永远在关注我们，你一直在听见我们的苦情，你也一直在眷顾我们。也求主使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处境当中能够赞美你，因为你耶和华的应许永不变，永远恩待我们这些罪人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